师兄啊，我要不要今天直接开始啊？
好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好的，好的，今天咱们那个是到哪儿了？应该是天台德绍国师，应该是这儿。但是呢，前面的这个，我等稍等，那个 YY 有问题。但是前面的这个清凉文艺啊，还有一点点没说完，就是说到了这个六项意。当时我一看很复杂，很头疼。我后来呀又研究了一下，我们把这一段再贴上来呀，就算是知道点什么是这个，就是佛教中的一些名相吧。华严宗啊，华严宗它有一个就是说是比较典型的，大家都知道十门玄坛。还有五重玄义对的是什么呀？五重玄义对的是天台，十门玄坛对的是华严。但是大家不知道，还有另外一种称呼华严的方法叫十玄六相。十玄六相就是十玄门还有六相义，就用六相义来说华严经。它这个六相义说华严经，它的来源是在哪儿呢？我也找了一下，这个在佛学大辞典里面没有，其实就是在这儿，在那个华严经的十地品里面，金刚藏菩萨发愿的时候，曾经有过这样的一大愿，就是这个金刚藏菩萨，这个我把这个给弄下来了。我说一下，也就是说的有好懂的，有好懂的。咱先看看它的出处，咱就好理解了。这是第一愿，金刚藏菩萨的这个，我看看啊，这个第四愿我记得是，哦，这是这个第四愿，又发愿愿一切菩萨行广大，无量不坏不杂，摄住波罗蜜，这个净智住地总相别相同相异相成相坏相，所有菩萨行皆如实说，教化一切令其受行，心得增长广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性未来际，一切结束无有休息。就是说菩萨行啊，就是行这个住波罗蜜。这个华严经讲啊，我们一般都是说六波罗蜜，但是华严经里面说的就是十波罗蜜。华严经不是咱说过吗？都以十居多，他说的是行住，就是行到彼岸的这些方法的时候的话，然后呢，地地相近，地地相近，然后呢，说法的时候是如实说教化一切，怎么说啊？怎么说法教化一切呢？就是说总相、别相、同相、异相、成相、坏相。你看这个地方上画了三个号，画了三个号，三个号呢，就是说这个就叫做六相，六相异，六相异。六相义就是赵丽萍说的这个六相义，看了也没懂的这个六相义，这就是一共你看看这一共是六个，这六个可以分成三部分，三部分的话就是总相别相，这个是体上，然后呢同相异相上是从这个相上，成相坏相上是从用上，它从三个地方说。举一个例子吧，怎么举例子呢？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是这个盖房子啊，盖房子。盖房子的话呢，它是分这个砖头瓦块跟房子啊，砖头瓦块跟房子。什么叫做总相呢？总相就是说，哎，你看到这一个房子，这就是总相，这是一个房子。老师来了，可能是刚才是啥呀？就是说，我们再贴一下啊，再贴了一下，就是说，什么叫做这个总相别相？总相别相这一对儿是从体上说的。什么是总相别相呢？就是说，你看这是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就属于总相，这个房子就是一个总相。但是呢，就是说的是这个房子是怎么组成的呀？这个房子是由砖头啊、瓦块啊、水泥啊、木头啊等等这些东西组成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虽然这是一个房子，它看起来的体是一个房子，但是你看看它个体的话，你可以说它的个体是砖头、瓦块、水泥和这个柱子。这样来说的话呢，就是它各个有不同的相，各个有不同的相。它有一个总相，就是这个房子；它还有各个不同的相，就是砖头、瓦块等。但是呢，这个房子跟这个砖头、瓦块呢，这两个并不矛盾呐，并不矛盾。你看着，你仔细一看都是砖头、瓦块，但是你再往远了看，它就是一个房子啊。从体上来说的话，就是说一个是砖，一个是房子，一个是砖头、瓦块个别，就是这个总相跟别相，它们两个是不矛盾的，它们两个是不矛盾的。就说起来好像是矛盾的，一个是共同点，一个是不同点，但是实际上它们两个是不矛盾，这是从体上来说。那么从相上来说呢？从相上来说的话，就是分一样的相啊和不一样的相，
这就叫做铜像和异像。铜像来说的话，就是说你看砖头瓦块这些做的，就是说都是用来做房子的，都是用来做房子的，这就是说的是他们都是做房子的因缘啊，这叫做铜像。但是呢画出来它虽然是做房子的因缘，但是它在房子中它起的这个形状，它的形状啊，它起的作用啊，也是各个不同，也是各个不同。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从相上来看的话，这个万万这个各个的事物，砖头瓦块等等等等的这些也是不同的，也是不同的。但是呢它有一个共同的作用，就是它们组成了一个房子。这就是从相上来说的话，看出来它有同相和异相，而同相和异相它们两个也不矛盾。这是从相上来说。从体上来说是分总相跟别相，从相上来说是分的是同相和异相啊，同相和异相，同相和异相也不矛盾。因为大家觉得同相和异相肯定是矛盾的，一个是相同的地方，一个是差别的地方。但是从房子的这个角度来说，那么他们相同的地方是他们共同组成了这个房子的圆，他们不同的地方在于砖头是砖头，瓦块是瓦块，柱子是柱子，他们各个不相同。所以说他们两个看起来很矛盾，实际上也是不矛盾的，也是不矛盾的。这实际上呢就是说说法的时候要把这两方面都说到要圆满，它就是这个意思。还有一个说的是成坏，成坏呢就是从用上来说的，从用上来说，这是他们分的体相用，他们分的体相用。成坏来说就是说这个砖头瓦块他们呢合在一块，这个叫做成了，这个叫做成了，就是他们合成一块就成了一个房子，合成了一个房子。但是呢虽然成了一个房子呢，但是呢他们呢实际上砖头还是砖头，瓦块还是瓦块，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并不成房子，他们并不成房子。你就是单看一个砖头的话，你不能说砖头是房子，你也不能说瓦块是房子，也不能说木头是房子。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又具有坏的特点，这是在用上，在用上你看着他们都是用来成这个房的，这个房子是一个他们成的像，但是实际上的话你要是各个看他们各个的都不是房子，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是跟房子相反的一个坏像。但是这两个并不矛盾，也就是这个是说的是就是一和异，同和差，成和坏，它是从不同的方面来说的。这两个就是对立的两方面，对立的这两方面实际上是不矛盾的，不矛盾的。我们一般人觉得它应该是矛盾的，对立的。但是呢就是华严的意思就是告诉你这六相是互相融通，没有爱的，是互相就是摄入的。就是华严宗啊它讲的就是交参无碍呀、啊、光光互摄交参无碍、啊、光光互摄交参无碍。一个房子呢可以说一个房子这个事儿的话，从这个体相用上，那么体上各具总相别相，这个相上各具这个同相异相，从这个用上各具坏相和成相。那么就是一个房子具这个六相，同理世间的一切的住法都具有这六个方面的特点。这六个方面的特点就是实际上可以分成三大方面，三大方面仔细看起来的话就是有那个好像看起来是矛盾的，实际上是不矛盾的。它就是一种对于华严对于这个佛法教义的一种圆融的一种的解说的格式，一种解说的格式。你看看赵丽萍你这样的话能不能听明白，实际上就是砖头瓦块跟房子的关系，他从六个角度去说它，明白了没？砖头瓦块跟房子是矛盾呢还是不矛盾呢，就是这个问题。还有哪不明白？这就是说的六相义，六相义跟十玄门是一个意思。十玄门就是从十个方面谈，六相义它是从六个方面谈，这是从六个方面谈。我要是说的有什么就是不合适的地方，老师你也可以补充，这是我就是从华严经上找的，然后查了一下佛学大词典。但是现在的人提这个六相义，就像我的这种的学识比较看的不是特别多的，我感觉就是华严经现在呀说十玄门的说的多，六相义这块说的少。实际上古人说六相义说的多，古人是谁说六相义说的多呢？就清凉文艺这个地方上，它有一个六相义的一个颂，它这个颂就流传下来了，所以现在的人就是演绎这个六相义。实际上现在说到六相义的说的不是特别的多，他就是从那儿来的。十地品里面金刚藏菩萨发愿第四大愿从那儿来的，你一看就知道他是说法，说法的时候要注意从这个六个方面给他说圆满。看完了之后我们再回到这个上呗，我看看啊，哦，上一个说到了何须待零落然后使之空啊，这个是这个听就是说让人印象比较深刻的跟这个李王的 然后他还有一个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这样的一个偈子，他这几个偈子都算是就是说的是法眼宗啊，就是留下来的，就是比较耳熟能详的，耳熟能详的。第二个就是想到了什么，他开悟因缘啊，他开悟因缘不就是地藏归嗔吗？地藏归嗔的说的这个，你搁一块石头在心里的，是不是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是啊，那这个石头在你心里不在在呀、啊？那你看你大德，你搁这一块石头在心里头，你怎么去行脚啊？你行脚累不累啊？嗯，这个有一个这个，后来他对三界唯心有这样一个颂，这个颂里头好玩的就是后面的万法匪缘，其观如幻，山河大地谁间谁变，好像有一个间有一个变，比如说山河大地是间的，是变的，然后山河大地的体是间的，实际上这里说的意思就是说什么体啊，说什么用啊，说什么就是说哪一个是变的，说哪一个是变的，哪一个是不变的，这些东西都扫除掉，是这个。那么他的第三首偈子说的就是这个六相义了，这个六相义的这个颂华严六相义，华严六相义，同中还有义，义若异于同，全非诸佛义，诸佛义总别，何曾有同义？男子身中入定时，女子身中不留意，不留意觉名字，万象明明无理事儿。这个地方还把理是无碍的也给送了。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总别同意成坏、这里就说了，同中还有意，这个华严六相义同里头还有意，意如果跟同不一样的话，那就不对了。义如果跟同不一样，那就不对了。但是实际上，义不是义，同不是同吗？义如果跟同不一样，那就不是祖师义了。诸佛义总别，何曾有同义？这不是刚才说了吗？就是说的是有同义，还有总相和别相。诸佛义总别，就是诸佛的义有一个总啊，咱们不说了吗？有一个总，有一个别，总和别有什么同和义啊？第三个说的这个。男子身中入定时，女子身中不留意，不留意的就是跟那个坏相相对应。男子身中入定时跟那个成相相对应，一个说成，一个说坏。不留意觉名字，从这个地方上再衍生出去，把这些都扫掉，万象明明无理事儿，这就是送这个华严六相义的。至于这个为什么举这个男子身中入定时，女子身中不留意的这样举的这个有什么典故，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是如果这个如果你懂这个总相别相同相异相成相坏相，你就知道这个颂是破这个的，说的是总别同异和成坏的。看看这个大家还有什么要讨论的没有。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清凉文艺他是很有才的，他后面是出了那个天台德绍，就是说他跟那个皇帝有一段的姻缘，后来他成了国师，然后天台德绍后面就出了那个永明延寿嘛，永明延寿宗敬录，成相和坏相，成相坏相上来说的话呢，成相和坏相并不是指的成住坏空的那一个成相坏相，你记住这一点啊，你记住这一点，并不是指的成住坏空，成住坏空的那个地方说的是成完了就坏。成完了就坏，这个地方不是的，这个地方是这么说吧，成像就是你看到了一个房子，对不对？还有一个砖头是房子吗？砖头不是房子，砖头不是房子，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坏像，也就是砖头它明明是砖头，它不是房子，这就是成像跟坏像。这么说吧，你要是不明白成像跟坏像，你就看总像跟别像是一个意思，是一个意思。它这里是从角度来说的，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不同的角度来说的就是能成它不能啊。你说一个砖头能成房子吗？砖头并不等于成了一个房子啊，这就叫做房子，有一个房子，还有一个跟房子不一样的，那就是单独的砖头，单独的砖头不能说跟房子一样，这就是从用上来说，一个是成像，一个是坏像。坏像简单来说就是那个不成之像，不成之像。不成之相，你知道中国人他很简略，他就说坏相。你一个砖头一个瓦块，你能说它是一个房子吗？各个的看它都是不成之相。比如说你赵丽萍，你的那个细胞，你的那根骨头，你的那根小手指头尖儿，能说它是赵丽萍吗？不能说它是赵丽萍。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属于坏相，如果单独的就看这个东西它属于坏相，但是它搁到一块儿的，远远的跟别人一比，跟那个淡泊一比，哎呀它属于成相。对，他的意思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万法都可以这样来说。
淡泊躺香。一微和众微也有道理，也有道理。用个坏容易误解。哎呀，我跟你说啊，这样的话才押韵呢，不能说不成，那跟前面的那五项不就不对了吗？它跟一个这个坏，它不就跟前面的对上了吗？大海跟浪花，哎呀，都可以，都可以，对对，大海跟浪花，我们一说，哎呀，就明白了，主要是它的梦幻泡影性，我们主要是举它的这个梦幻泡影性，尤其是浪花这儿，要用六项解释是完全可以的。现在的就是说不听这种六项意的不太多，这种就是华严的经常提六项意的不太多。一般来说，华严咱们知道的就是说的是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这叫四无碍、四无碍法界。没有，还有，你们可以继续讨论，你们可以继续讨论，我们接着往下，看看他的八卦吧。石原被于金陵三座大道场朝夕言指时，诸方丛林。贤尊风化，这个是不是讲过也不知道，是意欲有目其法者涉远而至，玄沙正宗中心于江表师，这个地方好像是说过吧，顺调机顺物赤，对对对对，这就是说他这一生的情况，他是属于是这个他做的这个道场也比较是大道场，然后呢他还就说是法缘非常的广，还有就是外国人吧，还有老外来找他，然后他是玄沙师辈下面的正宗，玄沙师辈地藏归尘，然后是清凉文艺啊，清凉法眼，清凉文艺就是说他属于是玄沙师辈的正宗，玄沙师辈的正宗，他的特点就是教下强啊，他原来教下就很强，所以刚开始他是看不上地藏的，是地藏很客气的留他，然后把他的那个事儿给勾起来了，他才留到地藏的。他就是说是教下这一块的话，辩才无碍。所以说呢，他接的这个人就是有的就是问的，还有的人他能够就是把人家的这个问题给激出来。然后呢，就是说的是法缘挺好的。后来的话就是，这个。国王还亲自的礼问，就对他就是说的挺重视，还有这个后李主创报慈院，命门人这个师门人玄觉，演导师，这个开法在世，就是又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做这个大智藏导师，这就是清凉法眼，这就是清凉法眼的。清凉法眼下面就是这个天台德寿，天台德寿下面就是永明延寿，天台德绍是个国师，看看这个国师是有啥因缘，贴一下啊。天台山德绍国师，楚州龙泉陈氏子也，木叶氏梦白光触体因而有孕，极淡犹多奇异，年十五有凡僧免令出家，17本州龙归寺受业，18纳戒于信州开元寺后堂同光中游方，首夜投子建同禅师，次夜龙牙乃问。看看他前头的吧，这就是介绍的很细致了，介绍的这么细致就说明他的弟子就是说法缘还不错，所以对他介绍的这都相当细致了，是处州的，然后是陈家的孩子啊，他妈姓叶，然后呢就是说的是做梦的时候梦见有一个白光碰到了自己，然后呢就怀孕了，然后生下来的时候呢他就是说跟别人不同的地方很多，他15岁的时候人家就是有一个清净僧，就是特别清净的那种清净僧像的人，就是鼓励他让他出家，17岁的时候他就是应该是剃度吧，这叫受业就是剃度了，然后就是说15岁的时候出家，17岁的时候是剃度，18岁的时候去受戒了，这个时候已经是唐朝后期了，后唐中游光，他见过谁呢？他就是说的是在他的这个参学的过程中见过头子建童，后面见过龙牙啊，这就是这一段了。然后看看他跟龙牙还有后面的这些这么曲折的是啥？我看这一段挺大的，乃问熊熊之尊为什么禁之不得？牙曰如火与火。师曰呼吁水来又做么什么，这个问还挺好的。牙曰去汝不会我语，
龙师又问，天不盖地不载，天不能盖地不能载的，这个是傅大士的吧，天不盖地不载，此理如何？牙曰，道者何如是。诗经十七四问，牙止如此答，诗境不欲止，再请垂悔。牙曰，道者如以后自会去。诗后于通玄风早遇次，忽醒前话，随具威仪，焚香遥望龙牙。里外曰，当时若向我说，今日决定骂也。又问书山，百匝千重，百匝千重是何人警戒？山曰，左搓盲绳负鬼子。诗曰，不落古今，请诗说。书山曰，不说。诗曰，为什么不说？山曰，各中不便有无。诗曰，诗今善说，山害之。如是立参五十四元善知识，皆法缘未弃。最后至临川夜法眼，这个是法眼一见生气之。师以变摄丛林，亦倦于参问，但随众而已。一日法眼上堂，僧问，如何是曹园一滴水？法眼曰，是曹园一滴水。僧惘然而退。师于坐侧豁然开悟，平生泥滞，幻若冰释，随以所悟闻于法眼，什么什么的，我看看啊，后面的还有吗？随以所悟闻于法眼，眼曰，汝向后当为国王所师之。这个法眼都知道，祖道光大，吾不如也。自是诸方异唱，古今玄鉴，于之抉择，不留危机。寻回本道，游天台，直睹智者续禅师，遗迹有若旧居啊。就是有人家传说他是智者大师再来，好像是我记着看了，有人传说他，所以他就是在那个就是那个天台山那个地方上，就智者大师那个地方上，他在那儿待了可长时间，人家都传说他是智者大师再来。咱不说八卦，咱先看看前面呢，他参的这个啊，他参的这个，他一共是这一共是三参：龙牙、书山和法眼。法眼的这个就有点像啥，有点像那个香岩禅师，就死了心的在那儿，死不死活不活的，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愣是给撞出来的。前面的那个是就是说的是就是一个有心一个无意，总是撞不到那时候，总是撞不到那时候。先看看这个龙牙，这但是对他也有很大的帮助。哎呀，这个时候悟道因缘就很曲折了。先看看他跟龙牙，他问的那个时候还是张牙舞爪的呢，一个就是很有气势的。其实这样的僧人，他很有气势的，其实他就是说很有那种就是大心呢、啊，那有承当之心。其实应该是机会很好。看看他问啊，他见到了龙牙，他就问，他说：“熊熊之尊为什么禁之不得？”熊熊之尊，我们都知道啊，佛他是大雄宝殿呢、啊，就是佛是大雄者嘛，大雄者就是大英雄。就是一条真正的汉子，是个大英雄。熊熊之尊为什么禁之不得？这个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大英雄，就是佛跟佛之间为什么禁不得？或者是这么说，那他是一个熊，我也是一个熊，为什么我老是就是说的是不会佛意呢？本来不是这里应该是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吗？对吧？我也是一个熊啊，对吧？为什么我就是总是不会这个佛的意思呢？佛的意思呢，这个龙牙就是说的是，那就像火跟火一样，就是火跟火，你一团火是一团火，那是两团火，两团火搁一块儿，那不是混响了吗？这个回答反正是就是火就是你跟火在一块儿的话就烧了，就把它烧了，一团火另外也是一团火，就是烧的意思吧。然后他就说了，他说呼吁水来又做陌生，这时候要把水淹掉，要把火淹掉。这个人还是挺有气势的，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挺有气势的。呼吁水来又做陌生。然后龙牙说，哎呀，你不会我意。我觉得这个答的，反正是我觉得这个答就是很让人心有不甘。他也没有回答什么，龙牙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不适合回答你什么。其实他都问了呼吁水来做陌生，他也不妨答一下嘛，呼吁水来做陌生啊，大家都答答嘛。两个佛就像两个火，两个火在一块儿的话互烧啊，火如火遇火呀，如火遇火呀。呼吁水来时如何？呼吁水来时，忽然来了一场大水来如何？呼吁来一场大水来，正好喝茶嘛。龙牙说：“你去，你不会我意。”他这个人的风格还是很那种，很就是很有气势。然后他又问的是：“天不能盖，地不能载。” 天不能改地不地不天不能盖地不能载，我记着是那个谁的，是那个富大士的句子，天也不能够盖地也不能载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你要是赵州说你已经都盖上了，龙牙的意思说修行人应该是这样，修行人应该是这样，就龙牙的打法就是总是这样，龙牙的打法总是这样，他就在那儿问了17次，就是龙牙总是这样，就是龙牙就等于没跟他说啥，天不能盖地不能载，这是什么意思啊？龙牙说修行人就应该这样，修行人此理是如何，修行人就应该让天不能载天不能改地不能载，就这样一直下去，就这样一直的天不要盖住地不要载住，就龙牙就是一直鼓励他，就是没告诉他答案，天不能载盖地不能载，这个时候应该是怎么样呢？一说怎么样不就盖了吗载了吗？龙牙的意思说你就只管让天不盖让地不载去，你这个修行人这么想很不错，就是他一问他想问个底儿出来，龙牙就不给他个底儿，这个东西啊，杨广文呐、啊，这个东西我没办法回答你，我没办法回答你，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是那个有疑的人，你不是那个有疑的人，你不会起那种的疑，你不会起那种就是说是对明心见性心心念念堵在这儿很难受又不知道该怎么办非常非常难受，你没有经历过这个，所以我不能够告诉你什么叫做平生凝滞幻若冰释，因为在这个地方上我印象中你是没有疑的，你是没有疑问的，你总是能够找出来一些你自己的出身之处，你自己认为的出身之处，所以说这个东西你就不要理解了，就这么说吧，就这么说吧，去汝不会我语，就这样回答你吧。你要是从逻辑关系上来说的话，对你，对对对，你看我就这么说他也没事儿，他堵也堵不住他，你要是从逻辑关系上来说可以解释就不解释了，这个东西大家谁都能看出来，谁都能看出来，但是他为什么能这样咱们为什么不能这样，这个事儿的话就各自要看了，我们修心中心还不一定能够发现平生有凝滞呢，可能都没发现就那样撑着撑着也坐下来了，都可能的，都咋会发现是个平生凝滞呢，平生它都不存在，还没到那个凝滞的份儿上呢，就是说的是这个龙牙的这个天不盖地不载，此理这个道理怎么说，修行人就应该让天也盖不了地也载不了啊，修行人就应该啊千万不能让盖住啊，就是这样的，就顺着他的意答，不给他回答他那个答案，不给他兜那个底儿，老是让他心里头就是膈应的慌，在那膈应着，是答了17次，答了17次，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他没有那个什么，他就是说他在这个地方上就是说总是过不去，总是过不去，所以他还要一直找龙牙呀，他还要就是找龙牙，所以龙牙就说了，你呀、啊、你以后你就是你自己会明白的，就是那个德绍同志啊，你以后自己会明白的，道者何如是啊，对对，道我觉得是修行人就应该这样，这是我的理解，道者何如，你们有这样啊，对对对，就是修行人就应该这样，对对对，我同意邵东方的，我同意邵东方的，就是说这个他又问了，他就是总是在这都拿不着一个底儿，拿不着一个底儿，又心里头痒痒，心里头痒痒不能够透彻，然后呢后来他就总是找龙牙，后来龙牙就告诉他说的是，就是天台同志啊，你就那个啥，就是你以后啊自然会明白的，就是你以后自然会明白的，就是像我们说，哎，你去打坐吧，你只管打坐吧，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就这样一句话，那就这样，他很郁闷啊，很郁闷。后来呢，他在这个他的这个道场通玄峰，应该也是天台了，我记得是天台山，他就在这儿洗澡的时候，洗澡正洗着澡呢，突然这个对于这个话有这个醒了，洗澡的时候就可能呼吁水来做陌生啊，就是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因缘，呼醒前话随即威仪，然后呢就是向龙牙礼拜，就是说哎呀幸亏你没有向我说破呀，你要是当时都向我说了有一个礼啊有一个什么什么在的话，那你就是说的是这个礼就是今天就该挨骂了，你要是像我说了，实际上啊才是毁人的呢，才是就是污糟了我呢，才是污糟了我呢。但是呢，他到底怎么个刑法也没说，所以再看看他后面的，应该是这个时候有一些气入，但是也没有说他怎么样。再看看他又到了书山， 千百杂千重是何人境界，一重重一重重的，这样的就像是我们说的这个禅宗啊，不光有出关还有重关跟牢关呢、啊、你出关过了，你的重关怎么样啊，你的牢关怎么样啊，你第一句的言下见得，你第二句能不能见得，你第三句能不能见得呀，对吧，人家你跟人家对了一句，人家再问你一句你就答不上来，再问你一句你就答不上来了，像蛤蟆禅那咋能行啊，所以说要重重的都越过去啊，都越过去啊，就是就像我们说的是的，这个就是有点类似于什么的，有点类似于这个一重一重的，就是后面的还有除习气啊，这些怎么办呢？然后书山就说了，左搓盲绳副鬼子，左搓盲绳副鬼子，这个左我觉得是不是有点那个啥了？嗯，这个左字是不是应该是其他的字儿？这个加一个左有点意思不通。我理解这个话的意思就是你啊，好忙啊，好忙的在那儿做一条绳，想要抓这个鬼，鬼能抓得着吗？鬼它都是不存在的一个，你自己以为有一个鬼，你在这儿一直抓，你拿个绳子去抓鬼，你这不是多余吗？你这不是多余吗？左搓盲绳就是你自己在这折腾了，你自己在这折腾你自己，多余你自己。然后他又说了，他说这个也不是古也不是今，你说一句不是古也不是今，不许说古，不许说着古，因为我们都是历来祖师嘛，比如说我们新中心三代祖师啊，对吧，不说祖师的，那就是说你自己来一句，你自己来一句也不许说，也不许说你自己的，这样请你说。然后书山就说我不说，然后他说你为什么不说啊，他说这里面不在这里头变有无，不在这里变有无。然后他说哎呀书山呐、啊、你真是善说，嗯，书山还挺喜欢他的，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啊。他遍参过五十四个善知识，但是呢，他觉得自己这儿都不太那个，就是说的是还是法缘未弃，就是说他在这儿，就是他在这个地方上都是觉得就是心里头还是不能落。我觉得是不是光法缘的问题？他后来呢，到了法眼，法眼一见很喜欢他。然后呢，因为他已经参了54个人了呀，他参了54个人了，你想想那是啥味儿啊？你现在我们还有飞机。还有这个火车，你那个时候的话，那古人走路那多艰难呐！那么艰难的情况下，他走了54个地方，54个地方，你想想，54个地方，我们这一辈子去出差出54个地儿都不一定呢，都不一定呢。所以说他已经累了，就是累觉不爱了，累觉不爱了，就是我就随着大众在这混一混。哎，再贴那个，稍等，我再重新的贴一下啊。累觉不爱，累觉不爱。有一天呢，法眼上堂，另外一个僧人就问了，另外一个僧人说，如何是槽溪一滴水呀、啊、法眼说，这就是槽溪一滴水。那个僧人说，这啥意思啊，这啥意思啊，但是他又没法说，他就很蒙圈，很郁闷的退了。然后这个德少呢在旁边坐着，哎，突然在这个地方上就是平生凝滞，幻若冰释，就是终于在这地方上，心里头那些疙瘩掉开了，心里头那些疙瘩化掉了，掉开了，一辈子的就是在这儿的，就是都凝在这儿，凝成一个大雪块，凝成一个大冰块，在这地方上化开了，这就叫平生凝滞，幻若冰释。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人家这个问他，问师傅，问法眼，什么叫槽溪一滴水呀、啊？法眼说这就是槽溪一滴水。然后那个僧人很蒙圈，结果这个话让他歪打正着听上了之后，他就觉得，哎呀，他就觉得自己一下子把自己的那些问题都给搞明白了。所以他这个地方啊，你不能说怎么怎么样，他已经就是有点像香严禅师那样了，就是说这辈子只做个粥饭僧，就这样磕着碰着。那你说那个香烟禅师的砍竹块的那一块，那个地方上更没有道理，他什么都没有说，竹块砰的崩了一下，崩到了那个树上，崩到了树上啪一声他还开悟了呢。所以说他这个就是应该这么说，怎么是槽溪一滴水呀、啊、因为什么开悟了，所以他怎么样了，他原来的疑问是什么都不存在，这个他就是因缘到了，因缘到了，跪在洗澡还沉，那不就是应该的吗？那不就是应该的吗？心心念念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法上啊，而且他这个法上他是移着嘛，他移着他就要考虑嘛，他就要心心念念在这儿啊。我们没有啊，所以说你对这个平生凝滞幻若冰释，你没办法去就是体会它呀，你没办法体会的，你起不了这个移。要是能修心中心，让你起个移，那也是非常好的一桩事儿。就怕你不疑还自以为是。假如他没有遍参诸方，只在一位，应该也有机会吧。这个东西啊，照镜这个东西啊，是因缘，或者说的那个善知识跟他，一个是因缘，还有一个有没有手段。那个善知识就没有手段让他开悟，你也可以这么说啊。所以他待一辈子他也未必开悟，这个时候是要看人的。 在这个时候了，就是唐朝后期了，不是那个多明眼的那个多那个的，那个时候已经就不太好。你就像龙牙的这一种的，确实不太好。那个去你自己参吧，以后你会明白的。哎呀，就是像我们说的，你们也不要问，老师也不要答，你就修心中心，你只管做下去，你做着做着这些都自然明白了，就像这样的东西一样。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有两方面的，是有两方面的。还有一个就是两方面，一个是说的那个善知识不一定有这个手段，还有一个他跟这个善知识没有这个因缘，那个善知识总是契入不到他阴历，他心里头最凝滞的那个地方，这样就不好办了。这是两个。第三个来说的话，你说这个他要是真的心心念念在这儿，他心心念念在道上，他一直有这个疑情在，他心心念念在道上，不管他是干什么的，哪怕他不跟善知识在一块儿，他还是有开悟的因缘。你看香烟禅师就是劈柴的时候，他劈柴的那一下的时候，当时没有任何善知识在他身边啊，所以说你看怎么掰开来说都不是死啊，都不是死的。多久啊就参了54个，那你就是说的是一个没多久，你也得就是说的一年参俩吧，最多一年参俩吧。你想想那善知识住的地儿各不一样，那古时候什么都没有，一年能参俩就不错了，再加上结下安居又不能走，不一定是和师父相契。我觉得这个地方上是因缘，是因缘如此，当然也是师父也是相契，这就是也可以说相契，也可以说相契，这怎么说都行吧，怎么说都行吧。所以他愿意就是一直在这个清凉文艺这儿啊。其实清凉文艺就可平常的说了一句话，什么是曹溪一滴水，就这就是曹溪一滴水，就这可平常，也没有用任何的心思，也没有想着要怎么样他。54个走也要走很长时间，还不是对他说的，对呀，我要攒足了，碰到别人的一点火星就爆了，也是有因缘，也是有因缘，也可能啊，也可能他就是属于是那种的，就是说的，等于是就是说的是，平生只做粥饭僧这样，就是说死心塌地的冷灰暴斗的就这样混下去的这种的，正好跟这个清凉文艺的这种平常道的两个处在一块了。清凉文艺他的风格就是很平常啊，他也没有用那种什么玄妙啊，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他就很平常。一年俩，一共27年，那就一年三个吧。一年三个是多少年呢？一年三个时间也不短。哎呀，所以说啊，古人啊参禅多不容易啊，18年啊，对，18年，这18年应该是就是说算是18年，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一个吧。一年参3个。向道之心啊，刚开始的时候是向道之心，到后来他已经就是说不知不觉了，融进去了，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向道不向道，但是他没有其他的心，这个很关键，他并无其他的心，他没有其他的志向啊，比如说是建立一个道场，弘一下法，做一个精解什么什么的，他没有，没有其他的心，就是向道之心。他后面自己都不知不觉了，他自己还觉得很惭愧呢，我也不问了，你看看我现在实在不想问了，而且我还不好意思说我不想问，我不想问显得我很不精进，多有意思。所以说你要是从原理上来说的话，你就是心中心的，你就是先做没开悟，以后还有机会，你只要你一心向道，不在其他上用功，你就这样拿着搁憋着梗着噎着噎他个1年2年3年5年10年8年的都有希望，总会有希望的，关键是你心在不在这上，这中不变有无。是富于智者同性，实谓之后身也啊，就是说他人家都说他跟智者大师是智者大师再来，出指白沙时忠义王为王子，十次台州相师之名，严请问道，师谓曰：“他日为霸主，无忘佛恩。”汉前佑元年戍身，没文啊？稍等啊，行不啊？还是没贴上吧？这行不？这不行啊！智者同姓，忠义王为王子赐啊，还是啥呀？这是哪儿出的问题啊？忠义王十次，这行吗？还是不行，这行不？能行不？能看到吧？看不着，这回能看着不？无忘佛恩，这有什么问题啊？汉前右也没问题啊，对吧？无忘佛恩，
这回呢，那就是中间这一段，中间这一段我是实在是没办法那个，那就看前面的吧。吴中有路出尘埃，你咋不是这个意思？吴中有路出尘埃，他呢跟那个智者大师同姓，人家都说他是智者大师再来。然后呢，他就是在白沙这个地方指的时候啊，有这样一个人，就是说的是忠义王啊，忠义王，他是一个王子。他当时的时候呢，就是说的是在台州，他一直呢非常的仰慕这个老师，仰慕这个天台德绍。能看到不？然后呢，就是他就来向这个天台德绍问道，然后天台德绍就告诉他说：“你啊，将来会成为霸主，就是你将来会成为就是一霸，就是一主，一就是一个王侯。到时候啊，你不要忘记佛恩呐、啊，你不要忘记佛恩浩荡啊，你不要忘记，就是他日为霸主，无忘佛恩。”然后呢，就是汉乾元幼年，就是后来果然这个人就有了，就是前面主要就是这一句很有意思。实际上他说的是你将来会做霸主，到时候不要忘了佛的恩德呀。说了这一句我是无论如何打不上来了。对对对对对对对，他认为霸主无忘佛恩。后面的这个能看到吗？给大概写一写吧，给大概的说一说吧。就是后来呢，他果然就是当上了国王的位置。当上了国王的位置之后呢，他就让这个使节把他迎过去了。然后呢，就是还是就是有弟子之礼，虽然他是国王，但是他给这个天台禅师还是行这个弟子之礼。然后呢，就是这个有传天台智者教义记者，这个能看到吗？就是说人家有人传天台教义义记者。这个记罗西也，译记者，就是说的吕言于诗曰：“教者之智者之教，年似沁远，虑多散落。今新罗国其本甚备，自非和尚慈力，其孰能治之乎？”诗于是闻于王，王遣使及击诗之书，往彼国善写，备足而回，迄今盛行于世。人家不是说他是天台智者大师再来吗？然后呢，就是天台智者大师他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他智慧是很高的。你想想他那个三玄三妙嘛，那光一个庙的就讲了三个月的这种的，那谁能比得过啊？所以说他的教义到后面就没落了，对吧？就没落了。实际上是你的没有大智慧的人，你能够总括能够这么发挥很难。所以说他的那个教义快灭了。然后有一个罗西这样的一个人就跟这个天台德绍就说了，他说智者大师的教啊，就是现在年代越来越远了，已经就是都失散了。现在新罗国有智者大师的这个全本，就是说的是现在也只有您有这样的力量，因为他已经是国师了呀，只有您有这样的力量才能够就是把这个再重新的拿回来，给他好好的就是流传开完善，就是除了你没有人再有力量了。然后呢，这个天台就把这个事儿告诉了国王，国王就派使者，然后呢，就是说的是拿着这个天台是天台国师的这个写的信，然后到了那个国家，把这个智者大师的那个教义啊，又全部的抄回来了，抄回来了之后又拿回来了，现在流行于世。也就是说，他这一世的话，就是人家说他是智者带来，果然就碰到了这样一个事儿，智者大师的教义已经散失了，正好他跟国王有关系，他就跟国王说了，你能不能就办这个事儿？国王就派使者。把那个新罗国的那边的智者大师的教义又给抄回来了，就是这就是这一段，就是说到他的姻缘的，实际上还是八卦性的东西。就说这个人他就是首先说的是他的这个悟道姻缘，悟道姻缘是参了五十四个人，先见龙牙，再见书山，最后到了法眼这个地方上有个入处。然后呢，他还有一个呢，第二个呢，就是他碰到了一个弟子，这个弟子将来成为一个国王了，成为一个霸主了。他当时他就知道，他说你将来成为霸主的时候，你不要忘了佛的恩德。然后再后来的话，就是天台智者，就是天台宗的那个教义散失了，他就帮着把那个天台宗的教义又从新罗国请回来了，又完备了。这就是三件事儿。然后我们看看他说法说的怎么样。嗨是啥意思？嗨，祝后嗨曹园一滴水，祝后上堂古圣方便犹如河沙， 祖师道非风幡动，祖师道非风幡动，仁者心动，斯乃无上心印法门。我辈是祖师门下客，何从陌生会祖师意？若道风幡不动，汝心妄动。莫道不拨风幡，就风幡通取。莫道风幡动处是什么？有云复物明心，不虚任物；有云色即是空；有云非风幡动，应虚妙会。如是解会，和祖师意旨有什么交涉？既不许如是会上座，住上座便合知悉。若于这里彻底悟去，还有什么法门不明呢？千百千处佛方便，一时动彻，更还有什么疑情呢？所以古人道：一了千明，一迷万惑。上座其是今日会得一，则明日又不会也。莫是有一分向上事难会，有一分下列凡夫不会。如此见解，精竭沉竭，只自劳神乏思，无有是处。他这个事儿拿了一个，就是那个六祖的那一个风动幡动，还是仁者心动，就是拿了这样一个说了，拿了一个这样说了，就是说的是，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仁者心动，这个是无上印行法门，就是这个地方上还会吗？如果别说就是风幡不动是你的心妄动，不能这么说，也不能说就是说的是，就是莫道不拨风幡就。不拨风幡就风幡通取，莫道不拨风幡，也不要说就是这个不没有拨着风幡，跟风幡没有关系，然后这个风幡是你契入的一个因缘，也不要说风跟这个风幡没有关系，这个风幡是你的契入的因缘，也不能这么说。也不要说风幡动的地方是什么，这不是明明是你的心吗？这不是明明是那个的佛性吗？也不能这么说。这个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复物明心，有的人说的是借着物要明心的，你不要认那个物就行了，但是也不断灭这个物，有的人是这么说。还有的人说色就是空，还有的人说的是这个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这个地方啊需要就是你自己的就是非常非常这个微妙的非常微妙的契入，这样的是会这个事儿，会这个祖师的意，就是说关于风动幡动他惹出来了好多话啊，好多的话，就是说这个有的人说这个风幡不动是你的心动，这是胡扯。还有的人说这个风幡呐不关风幡的事儿，他是借着风幡让你认心的，这也是胡扯。还有的人说风幡动的地方是什么，那不是正是你的佛性吗，这也是胡扯。还有的人说借着这个风幡是来明你的心的，你不要认这个风幡就没事了，就好就行了。还有的人说风幡动就是不动啊，色就是空啊。还有的人说这个地方啊你要秘密的微妙的契入，这些都不是祖师意，这些跟祖师西来意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可不能这么会。会变言下会，会变言下会，你说的就是属于是那个若有云非风幡动应虚妙会，这个格式就是说他都把你的思路都给你堵上了，你想这么解释不对，你想那么解释也不对，看看杨广文还有没有其他的解释，到底是什么在动啊？杨广文怎么解释？能不能跳出他这些？然后他就说了，这么解释跟祖师意有什么相涉呀？不许这么会，不许这么会，不许这么会，不许这么会，就是说这些会都给你堵死，这个时候你就哎，你就有个入处了。你要是在这个地方上有个入处，还有什么不明白呀？一切诸佛全都明白了，什么方便也都明白了，还有什么疑情啊？所以说啊，就是古人呐、啊，就经常说，你要是这个地方明白了，所有的都明白，你一个公案明白了，所有的都公案都应该明白，你不可能一个明白，其他的不明白。你就是要明白就都明白，要迷糊啊，啥都路都走不通，啥路都走不通，要迷糊的话，所以你怎么可能今天这个会了明天又不会了，今天会了这个明天碰到那个就不会了，不是这回事儿，不是这么这回事儿，怎么可能有一分这个事儿的话，就是说的是向上事儿，怎么是这个，怎么可能有一分这个事儿的话，就是这个地方的话就难会，就是这个下列凡夫就会不了呢？不是这种见解，不是这种见解，不是说的是你有个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是非常非常难会的，下列凡夫会不了，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如果你有这样的见解，把这个事儿这么高看，这样的一个见解的话，那么你就是说的是没有个入处。摄精沉竭，指劳神乏思，无有是处。那到底应该怎么会啊？
就这么会是怎么会啊？就这么会就有点是哪个？就这么会就是属于是庙会嘛？你也说不清楚这么会是怎么会，那不就是庙会吗？人家说了，如果你就是就像你这么会，跟祖师义是没有交涉的。你说不会，人家也说了，这个不能说色即是空，色即是空也没有交涉。跟着境界跑，见什么都动了，不是这个意思，逍遥子，你这个思路完全不对。到底是风动、幡动还是什么动？到底是什么在动？你这个东西你必须要回答上来，你回答不上来不对。难道人家问你，你就不搭理吗？人家问你佛法，你不搭理吗？到底什么没动？郭林没动，会个什么？又不会个什么？他这个应该是问杨子涵的。说尽任他说，还是不会。不会风幡，会露柱。那你说说露柱是怎么个会法啊？死报个不会是个瞎眼汉，就等于刚才说的色就是空。他说色即是空，跟这个不会的意思是一样的，我就抱住了不会，跟这个色即是空是一个意思。这是拿这个风动幡动来说呢，鼓励大家用功呢，鼓励大家用功呢。你找准一个地方，你就找准一个地方，你在这里参去悟去，你到时候啥事都解决了，什么都是你的注脚。你要是这个地方上你参不透的话，你去看很多很多东西又有什么用啊？你左思右想，白想千想又有什么用啊？只是费你的神罢了。怎么是一片苦心呢？问取露珠，你也要对得起他的苦心啊。是到这儿了，看看他怎么回答吧。那说什么呢？说什么会不会？那应该说什么呀？僧问诸法寂灭相，不可以言宣。诸法寂灭相不可以言宣，和尚如何为人师？曰：汝道诸方更问一遍。曰：那么则绝于言句去也。是曰：梦里星星。这就是他这个记录里面的，人家问他答的第一宗公案，也没看出来，就是比较平和吧。人家说诸法寂灭相，这个诸法寂灭的不能跟人家说，一说就错，一说都变样了，一说就变味儿了，不能说。那你又是师啊，你是师，你不要跟人家开示啊，一开示就走样了，那你怎么为人师啊？你应该咋样为人？左也不是，右也不是，那你咋样啊？然后他说了，你不是要参脚吗？你到各个地方你都问一遍吗？你更问一遍吗？你到住方更问一遍，就是这么说吧。就说你他们是师，你去问他们去，他们是师，你去问他们。然后他就说，那你要这样的话，那不就是都不说了吗？都不说了，就是绝言语了。绝言语，人家怎么能够知道佛法呢？然后师曰：梦里星星。那么则绝于言语去也。师曰：梦里星星。也不断灭的意思吧，我觉得是也不断灭的意思。星星招，这个星星招是梦幻泡影的星星招，也不妨星星招。如问卢桌具亭如何得到彼岸？师曰：庆汝平生。问如何是三种病人？师曰：恰问着。问如何是古佛心？师曰：此问不若。问如何是六相？师曰：汝即是。问如何是方便？师曰：此问甚当。这就能反映出他的这种的风格了，这种风格和盘托出呗，划船的那个桨啊什么的，找啊之类的那些东西啊都停了，就是都不划了，这个时候怎么到彼岸呢？哎呀，太好了，祝贺你啊，太好了，幸亏你不划了。他也没有说咋到彼岸，也没有说大好彼岸，哎呀，恭喜你，哎呀，幸亏你不划了。如何是三种病人呢？哎呦，你这不是，这三种病人正在眼前呢。三种病的这种的说法是哪三种病啊？查一查能查到。如何是古佛心？古佛心的意思就是不肯现在吧，所以要古佛，要找古佛，不肯现在，他们是，啊对，云门三种病人，有印象。哪三种啊？当时说的是哪个？我们接着往下，你有什么你就贴。不是贪嗔痴，应该不是贪嗔痴。如何是古佛心？贪嗔痴也行啊。龙盲哑啊，聋哑盲，三种病人，你就是那个聋的、哑的、盲的啊。如何是古佛心？如何是古佛的那个心呢？你这个问的也不弱呀，就是这个正是当，就是说在正在这儿呢，响当当的。赤裸裸的明洒洒的在这儿呢，子问不弱啊， 你不弱呀，你追那个骨干什么呀？如何是六相？六相刚才不是说的吗？总相、别相、同相、异相、成相、幻相。什么是六相啊？哎，你就是。什么是方便呢？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什么是方便？此问甚当。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古佛无心，古佛无心，那你怎么叫古佛呢？法身三种病，法身三种病也有可能。张士栋，别来无恙，最近还好不？少说话，多打坐，过了这一过了那个坎儿就行了。还打到上次的那个坎儿，不打到上次的那个坎儿，你就无心无言就行了。佛无心，我不明白王乐行你的那个逻辑关系，我不明白你的逻辑关系。你是凡夫，我不明白。玄沙皆物立生啊、就是聋盲聋哑，三种病人。玄沙传位曰：诸方老朽尽道皆无力生，且问汝只如聋盲哑盲聋哑三种病人做陌生皆拈垂束缚，他眼不见，耳又不闻，嘴又是哑，若皆不得，则佛法竟无灵验是也。五爪俱停适合王乐行，你俩又在这掐上了，我不介入，没有众生也没有佛，我还是不明白你这个古佛无心，这个第一句话还好理解，我是凡夫，这个因为是根据什么、说的这个因为呀、然后后面又根据什么说的没有凡夫也没佛呀？这还是有好几个，我们还是分开吧，先合成两段吧，都是很简洁的，看一看吧。你只论义理，不掐了。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如何是一花开五叶？诗曰：日出月明。曰如何是结果自然成，天地皎然。这是一个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啥叫一花先开花啊再结果呀，对吧？什么叫一花开了五个月啊？就是太阳出来了，月亮很明亮，那结果自然成呢？太阳出来月亮明亮，你就看，哎呀，天地是这样的明明白白呀，这不就是吗？日出月明，然后天地皎然呢，这很正常啊，开了花结了果，这还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如何是无忧佛？哎呀，愁煞人，这都不用解释什么。如何是无忧佛？什么是能够没有忧愁的？有一那个佛不是在无忧树下吗？无忧树下度人吗？无忧树下度人，什么是无忧佛？哎呀，你这一问愁死了。一切山河大地从何而起？就是山河大地，就是说的这个一念无明，就是说的一切本明，为什么会起一念无明？都是这么问啊，都是问，就是一切山河大地从何而起的？那你这一问是从何而来的呀？你这一问是从何而起的呀？如何是竖起的心？竖起的心就是心会起种种的想法啊，就是心所有法嘛，心所有法无是一种心所啊，心所有法起这么多。如何是竖起的心？竖起的心，真慧的，怎么能够真慧的？你怎么能够避免得了啊？这个怎么能够避免得了啊？如何是沙门眼？有这个眼在啊，那就瞎子了，大瞎子一个。如何是沙门眼？黑四七，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难的。如果大家哪一个地方有难的，再说。再细的一个贴。觉消息是如何？戒指是，这咋说呢？说啥呢？觉消息是如何？谢你指示。下面这个涉及教理的，正觉消息呢，传来了一个消息，谢指示。如何是转物即同如来？诗曰：你换什么叫做物？那么则同如来也。诗曰：莫作也干明。这就是要懂点教理的。若能转物即同如来，若能转物即同如来，楞严经里的呀，若能转物即同如来，有个东西让你转吗？有个东西让啊，没个物让我转，哎呀，那不就是如来了吗？哎呦，你这就是又落到那另外一个了，你就不是落这个就是落那个，莫作也干明。这个问还好玩一点，看看这个。问哪吒太子，吸肉还母，吸骨还父，然后于莲花法座上为父母说法，为审如何是太子身？诗曰：大家见。上座问曰：那么则大千同一真性也。诗曰：依稀四曲才堪听，又被风吹别调中。 这个话也是古人以前有过这个的，以前有过的一首句子。这个用的公案也好玩，这个哪吒呀，哪吒他是孝顺，他就是又这样又那样的，就是献身为孝顺父母，就是这样献的，把自己献没了。但是这个最好玩的是被武登会员收入进来，属于他就是作为一个就武登会员，大家都知道他收的不都是有智慧的开悟的吗？就哪吒就算一个了，哪吒咋算一个了？人没了，惜肉还母，惜骨还父，那除了肉跟骨头还有啥呀？啊，啥都没有了，啥都没有。这个时候正好说法，正好说法，坐在莲花上为父母说法，莲花上为父母说法。这个时候的话，这个时候他都没有骨头，也没有肉了。那太子身在哪儿啊？太子身在哪儿啊？在哪儿啊？在哪儿啊？然后德绍说了，大家都看见了，大家都看见了。上头说，哦，那要是这样的话就是法身嘛，大千世界同一法身嘛，同一法身嘛。哎呀，你要这么一说啊，又变味儿了。一夕刚有点靠谱，又变味儿了，刚有点靠谱。一夕四一夕刚有点变味儿，又靠那个什么了，又刚有点靠谱，又变味儿了，还不如那个一直是变味儿的呢，这更糟糕。一夕四句，哎呦，这更糟糕，刚有点靠谱，又走味儿了。哎呀，一夕四曲才堪听，又被风吹别调中，这个还有点好玩，我觉得。然后后面呢又是教言了，他的教言可多了。大家听说过那个心外无法满目青山吗？那一句话就是天台德绍禅师的，就这一段里头的。看看啊，上堂大凡言句，应须绝渗漏使得。时有僧问，如何是绝渗漏的句儿？是曰，如口似鼻孔。问如何是不正一法，是曰待言语在。曰如何是正住法，是曰罪作吗？乃曰只如三僧那么对他，三住上座做陌生体会，莫是真实相为吗？真实相为吗？莫是真实相为吗？莫是正那么实无一法可正吗？莫是十一来处吗？莫是全体显露吗？莫错会好，如此见解换作依草覆木，于佛法天地玄格，假饶答话简便如玄和，只成得个颠倒之见。若只贵答话简便有什么难？但恐无益于人，翻成转物。如上座从前所学简便问答记持，说道理极多，为什么疑心不持不息啊？闻古圣方便特地不会，只为多虚少实，上座不如从脚跟下一时去破，看是什么道理。有多少法门于上座作疑求解，有多少法门于上座作疑求解，使之从前所学的事只是生死根源，因界里活计。所以古人道，见闻不脱如水里月，无事儿珍重。师有记曰，通玄峰顶不是人间，心外无法满目青山。法眼闻曰，记此一记可起武宗。法眼对他挺好的。这一段说的是说的，你整那些道理干什么？你整这些道理的话，你都是跟那都是生死根源，你做这个道理会，做那个道理会，这就是生死根源。你就是看脚下，你要老老实实的修，你自己的疑心这个地方上自己是知道的。见闻不脱如水里月，咱再翻译一遍不？再翻译一遍不？所以你要是有一些公案你不明白，你就看看人家祖师是怎么开示，怎么用功的，你去看看他怎么用功的。他是故意给你卖个玄妙吗？让你知道他比你强吗？他能卖得了玄妙，你卖不了吗？不是这个意思。他没有任何秘密给你，就是有在你跟前没有任何的秘密隐藏，他都向你兜出来了，和盘兜出来了。他用功，他怎么用功的，他也会如实的告诉你。你可以，你要是看不懂他问的话答的话，你就可以多看看他怎么开示用功的呀。就是说的要开口说话呀，他上堂给大家说的，开口说话不可以有漏的。就那个漏的最厉害的，就杨子涵一开口就漏，开口话话都漏的。那个里面学那个禅宗的知见的时候，学的时候贴的那禅宗似模似样，一说话那就是你好他不好，这个人怎么说你了，你怎么离开群了，什么什么的，句句是渗漏。又这个又感觉对了，那个感觉不对了，绝渗漏使得，知道不？我是就是把你当心中心的师兄弟，所以这一次就拿你做例子的，原谅啊。不知道什么是绝渗漏的句儿啊？什么是绝渗漏？怎么样是绝渗漏啊？开口都是绝渗漏，你的嘴像鼻孔一样啊。还有后面的问题问的也好玩啊。 人家都是来证佛法，他说怎么是不证啊？不是说无修无证吗？怎么是不证啊？怎么是无不证啊？怎么是不证啊？带言语在，什么是不正义法呀？那要看你怎么说了，要看你怎么说了。什么是正了住法呀？什么是不是我们不是说要亲正吗？亲正吗？要爆炸吗？不是要同体脱吗？不是要大地平沉虚空粉碎吗？就是说的什么是正义法？你喝醉了吧？你喝醉了吧？你看看你喝醉了在这干啥呢？然后后面呢就有开始，他说别人的时候都很那个，你都忘了你多激动了，一会儿一激动，一会儿一激动，你都忘了。然后后面呢，这是开始的是，就是说的是我这么应对他，你们怎么认为呀？佛法呀是这样的，就是说的是这个是题外话，这是跟杨师兄说的。佛法啊，它不是知识，它是真正的心行。你那对佛教不了解，你看了很多的这些东西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些东西啊，不是像学儒家、学道家的、学那个孔孟老庄一样去学它，去知道它的七十二贤的弟子都叫什么名、什么前缘后语，不是这一个，这个根本就不是。我们学这些都是为了帮助我们的心行，最关键的是落实到我们真实的心地上啊，杨师兄啊，你说话要说真实的话，做事要做真实的事，哪怕你说的很难听很难听，要是真实的，就是说学的这些东西都是对着你的真实的心的，就是这样的。它不是知识，是知识，不是说光是知识，就是说的你的心情上是另外一块，不是的，它是直接的对你的心情的。如果直接的对你的心情对不上它，那么学的这个东西哪怕它是人家都称赞的佛法，你也给它放在一边，只要你做心中心啊，你不要就是人家说这个好你就去看这个，大家都说这个好你就去看，你只要你修心中心，他人家大家都说最好的，他对不上你的心情，你就可以放在一边。你说的都是真实的，这句话不是渗漏吗？这句话是渗漏不是啊？你说说是渗漏不是？只如山僧，刚才说到哪儿了？这是哪儿了？就是说我这么对他，你们怎么认为的？你们怎么认为的？咱回到这个文上。哎呀，今天呢要是变成教育课就完了，要是今天的茶馆要是变成思想品德课就完了。不是杨师兄的过错，是我的过错啊。跟我说了没有关系，关键是你自己的事，不能开成思想品德课，这个事各自珍重，各自珍重就行。咱们看看这一段的意思啊，就像我刚才那么回他，大家怎么认为啊？这是天台德绍的，我把这一段翻译，就是这个是真实的吗？这是真实的吗？这是就是这个时候的话是没有依法可证吗？是这个时候证没有依法可证吗？这我这么回答他是因为要实看他的来处是什么吗？我这么回答是全体显露吗？你们不要错会，你们不要就是在这儿有个这样的见解，有那样的见解，这种的叫依草附木，这跟佛法一点都不相干。你别在这儿找一个见解，找一个解释作为你的出身之路啊。你不要在这找一个见解，找一个解释，把这个东西，把这一个解释当做你的解脱道，当做你的出生之路，那跟佛法是没有关系的。有的人他答话，他解释，他在这分别，那就是说的是很厉害，但是这就是一个知见颠倒啊，这知见颠倒。如果我们只是在这上重视，这有什么难的？只要学知识嘛，你只要学嘛，你是小学你可以读中学，读完了中学读大学，读完了大学再读研究生，读完了研究生再读博士嘛，你只要读不就行了，有什么难的呀？但是啊，他对于修行人是没有益的呀。我们在这那就亏了，我们在这弄这些知见那就亏了。我们在这说道德其实也是亏了，道德是你本来的就应该具备的，不应该教给你说道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心态。你修心中心，你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心态，你来修心中心，你就是求明心见性不求别的，你是这样的心态来修心中心。你要是还要让人家教育你，就是不要这样不要那样什么什么的，这不是说的是杨师兄，就是说很多都是这样的，那就是那些事儿上弄的那些的，那你怎么可能明心见性啊？害怕这个害怕那个，就是靠着害怕那个东西，想要让他害怕的东西转变过来，转变那个所谓的事项的结果，为了这个来修心中心，发心不正，这是一种 就说是实际上就是为了要如个意，为了要什么什么如意来修的心中心。还有一种修着心中心，那个世间的志向，强大无比，要当个好老师教育学生啊，啥啥啥的，强大无比的那个世间的志向。没有世间的志向，就把佛法当成了他的志向，要拉多少人，要讲多少理，要怎么怎么样的，这些都不相干，咱们不会这么去要求你的。你就是多少人，多少多少人，多个人少个人也不相干。但恐无益于人翻成转物，就是后再看上后面的啊，刚才的又是那个啥，多说了。只上座从前所学的，就是说你就算你以前学了很多知识，哦，这个出自什么经，那个是谁说的，然后你说这个名相是什么意思，那个名相什么意思，然后你又很有记忆力，记得一清二楚，你说的道理说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你自己的心你疑还是不疑，你自己不知道啊，你是个良心人，你就知道你的自己的疑心还没有息，这两个是在一块儿的。说道理的人都是疑心不息的，疑心息的人他没道理可说，他跟你没事哪有那么多道理说，说道理多的他不是为了说服别人，他都是在给说服别人的时候为了说服他自己，这种人的理儿都特别的多。也就是说他本身很弱，所以他的出门要带好多十八般武艺都带着，他本身很强大，他不需要十八般武艺啊，就是这个意思。各自珍重，我要能把自己解决了就不错了。对呀，对呀，这样很好啊。对对对，这样很好啊。先来解决自己，这样先一心的，这就叫一先用功，一在一心上办道嘛，一心上办道。等到你自己的事儿解决了，别人的事儿你可以比量着你自己来，多多少少我们都是人，那心量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相同地方的。就是说的是，就说这个疫苗到底好不好，先拿你自己做个实验，做完了实验你就知道了。再往别人身上比量就好比量了，所以说把自己解决就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在这一块的话的心中心的迁座是有独到的力量的，解决自己这一块，众人皆行我独罪，你们都错我就我对。说道理极多，为什么疑心不息，就是说的是，这是说的是疑心不息。所以说啊，就是古圣啊，很多，所以说啊，就是这个说佛法这个事儿啊，说佛说法说心说性这个事儿啊，古圣啊那个言教太多了，但是我特地不让你们看，特地不让你们去搞明白，为什么呀，就是让你们怕你们搞那么多明白成了一个虚头啊，搞那么多明白的东西成了一个虚头了，让你去跟别人说了，哦，楞伽讲的是这个，是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你就知道没有在心地上用功，那成了一个虚头了。你听再多的课也还是虚头，听课成虚头，打坐成虚头，去跟人家比较打多少坐，打坐什么姿势，那都成了虚头。所以说这些东西你只管不会，就是心行上在不会上去用功，然后你就这样，你只管的就用这样的心行去打坐，去看祖师言教，死了重新活算是珍重吗？你现在还没有死呢，你现在就说是，就是你都做了几座了，到现在你离死还远着呢，看样子你没有死，先死了再说吧，死了就不会这么问了，你现在没有死，所以你会这么问，没死心呢。还是渗漏的话，杨子涵，还是渗漏的话，你在这个生活哲学上说的东西太多了，你这个东西能不能改一改？这还是渗漏的话，在我们这地方上只有明心见性，你明了还是不明，就这个事儿，你倒一句来，剩下来的那些东西啊，世间上的东西全是闲家具，我说的不一定适合你，不适合你你就扔开它，正好就符合了你这一句，不一定要听从别人，不一定要听从别人，不一定，不一定的，他说他的没关系，没关系。这是说的是闻古圣方便，特地不会之为多虚少实，上座不如从脚跟下意识，就是你就是在心地上用功，在心地上用功，只看眼前，就这样一直的啥都不管，就这一句像什么呢，怎么样叫脚跟下意识去过，就这么说吧，一切不管，你就只管一切不管，你只管一切不管，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这是看什么道理。有多少法门，就是现在能有多少法门给你，就是那个什么呀，给你就是在这儿就是帮助你解疑问啊什么的，你自己要珍重啊，你碰到这些碰到这一个两个法门，这都是很不容易的事儿，哪能这么让你去浪费啊，这么让你去当个学问去学习啊，是这么当你个玩具去体验呢、啊、你应该知道啊，就是说的是学这个事儿的话，就是说的是你要有个东西可学啊， 就是那是生死的根儿啊，那是生死的根儿啊，从这个地方上生出来的生死，那是轮回里面的活计。你说的好听是学佛，说的好听是佛学，那实际上还是生死命根，还是轮回，还是轮回。今天咱们不是就是说嘛，那个新听上发的那个禅学实话，就是我听着别扭，听着别扭，就是想要改，就是这个地方，可别以为是一个学，可别是认为是一个学，我觉得啊，最好是说一个修，说一个修，别说一个学，别说一个学，就怕什么呢？怕我们有的人受知识学习的太多了，他真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外来的道理来学，就怕这个，就怕这个。他又走了。三十年不说话，妄想打的，怎么三天都过了？这里不适合我，我走了，可好玩的。又完了。这是使之从前所学的事儿，只是生死根源。走，他以为他走了就不渗漏了吗？走了还是一个大大的渗漏。只是生死根源，活因界里活计，只是使之从前所学的事儿，只是生死根源，因界里活计。所以古人道，你这个见闻不脱，见闻不脱是说的是知解，见闻知解啊，见闻知解。你总是想要，就是想要听到一个什么，看到一个什么，学到一个什么东西的，就是这个东西的话，这个知解理论这个东西你不脱，那就像是水里头月亮一样，那不是真月亮，那不是真月亮，没事了，珍重。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这都是说的是古代的祖师啊，就是说的抖擞史长，苦口婆心的教育咱，让咱要注意发心，让咱要好好修行的。仁义堂思想道德品，思想品德课，还是有点像思想品德课。这个地方主要还是说的是切忌知见，我觉得是切忌知见，千万不要在知见上做活计，非常非常糟糕，耽误事儿，耽误事儿。耽误事儿，方成状物。所说的道理很多，你自己的疑心有没有？你自己不应该知道吗？不应该知道吗？你要是走禅宗这条路，你要是走行起谢绝这条路，就应该老老实实的，一切不管，就这样。你千万不要想着是学来一个东西，那是明心见性。反正这样的人现在碰到的还是不少。天天在这就是说的是琢磨，好像琢磨一加一等于二似的，这个法身啊，那个佛性啊，大海啊，浪花的那个一个跟多个的关系啊，咋回事啊，就是说的是在这点上琢磨。老师会，你要是问老师，老师会给你一个非常圆融的回答，当下会让你没有疑问，这个是会的，但是你没有看到根本的原因，根本的原因是因为老师道眼通明，所以他能给你一个圆融的回答，让你当下解决掉那个问题。你老是拿这些问题去问老师，老师一会儿帮你解释这个，一会儿帮你解释那个，老师解释的是圆融，但是他并不在于那个圆融本身的道理，是在于他的根本的心地的道眼通明。所以说要我说，你就问老师那个明心见性到底是咋回事儿。你就问这一个问题就够了，你到时候你跟老师的就是老师的回答是一样，你跟老师的回答不一样，它本质上也是一样的。老师说去看那五条，老师不是都说去看那五条的，你不一定问过老师真实的一个修正的问题，真实的你有疑问的问题，你可能都没有，不一定。等到你真有问题，你去撞一撞那个心里头的那种真正的心里头的一个疑问，很难受的一个疑问，不解决不好。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可难受。你难受就那个吧，你难受就忍着吧。你害怕，每天没变化就是最大的疑问。李静啊，你是不是让我劝你别修心中心呢，还是怎么样啊？你的知见很邪，你每天怎么要变化呢？你为什么要每天要个变化？你想要什么变化？你是想要第三条胳膊还是第三条腿儿啊？你是咋了？要什么变化？你想要什么？你对明心见性有什么样的误解啊？你觉得要怎么样的变化是明心见性是吗？明心见性不是增加个什么东西啊？等到时候你老板欺负你，你就不平静了。你为啥非要修心中心呢？你也不是为了求他那个玄妙啊。老板不给钱，对，他就是这种的。我告诉你啊，心中心的这个平静啊，不是没事的时候平静，有事的时候也是太平静了，是这样的。不光是没事的时候平静，他有事的时候也是这么平静的，天天都是这么平静，不管发生多大的事儿，他还是这么平静。不折腾腿不适应啊，想让老师夸夸他。对对对对对，是的，我觉得他是想让人家夸他。 李静，你就看一看上面祖师的开示，你多看看嘛，不是挺好的吗？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今天茶馆的好处就是把杨子涵给说走了，我吼他没有用，他走了，我很尴尬，留下来了，没走，看看还有问题没有了？中午又忘了。没问题，今天就这样吧，袁师兄。好，今天就这样吧。袁师兄他有事儿，就不让他再上来说了。老师晚安，师兄们晚安。